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洪水和大风席卷澳洲大部分地区，
西澳洲周六晚发生 5.4 级地震，
澳洲政府的排放计划遭到批评，
欧盟东部移民危机再增受害者。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洪水和破坏性大风侵袭了澳洲大部分地区，各州和领地均发出警告。新州和维州已经发布了防洪、防风以及海上预警，恶劣的天气还导致维州数百户家庭停电。高降雨量导致维州的米切尔河以及新州的拉克兰河地区发出重大防洪预警。气象局高级气候学家纳罗莫德表示，新州中西部的居民应该保持警惕。
But a particular concern is the Lachlan River. So we're seeing.
但特别令人担忧的是拉克兰河。我们预计未来几天拉克兰河可能会发生中度至重度洪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福布斯地区，因为罗纳敏地区的积水从周日到周一将向下游流淌。主要洪水位的洪水将达到顶峰，或将有类似于2016年的洪水。昆州也有多处防洪预警，预计未来几周风暴将向昆州最北部收缩。
西澳州皮尔巴拉地区11月13日周六晚发生5.4级地震。澳洲地球科学局表示，地震发生在澳大利亚西部标准时间晚间的9:05，附近的 Marble Bar 镇、黑德兰港和卡拉萨均有震感。澳洲海啸联合预警中心表示，地震后澳大利亚大陆或周边岛屿和领土没有发生海啸的风险。
本周末的疫苗接种闪电战之后，昆士兰州预计将于今天11月14日达成70%的两剂疫苗接种目标。昆州周六虽未录得本地新增病例，但是密接追踪者尚未确定本周发现的两个本地感染病例的来源。昆州当局鼓励黄金海岸居民在出现任何的新冠症状时接受检测。超过1700万澳大利亚人，即82.8%的16岁及以上人口，现在已经接种完两剂新冠疫苗。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圣雄甘地的雕像自周五11月12日在墨尔本东南部罗威尔的澳大利亚印度社区中心外，由澳洲总理莫里森揭幕后遭到破坏。雕像颈部两侧均有近6毫米深的凹痕，似乎有人试图将雕像斩首。警方对此事表示知情，但由于周六11月13日的大雨，并未获得任何指纹。印度政府捐赠了这座6英尺高的青铜雕像，以纪念印度脱离英国统治独立75周年，并彰显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澳大利亚印度社区慈善信托基金主席斯里尼瓦桑表示，这座雕像在揭幕后的24小时内遭到了破坏。
I hope you know somebody would have seen this law act.
我希望有人会看到，是有人上演了这种卑鄙的行径。如果有人能看到，如果有人能够追踪到，请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立刻表明，这样的人他无法逃脱对一位世界知名领导人野蛮攻击的惩罚。这位领导人使印度独立。
联邦政府正面临气候组织的批评，因为其新的经济模型旨在于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该模型显示，在实现净零目标方面存在着15%的差距，并假设了某种不存在的技术将使澳大利亚实现目标。他还表明，排放量将通过政府不会征收的碳价格来减少。这表明公司和消费者将自愿向自己征收这笔费用。气候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巴克斯特表示，该报告反映了政府目前无所作为的做法。
Of course, it's an embarrassment for Australia.
这当然是澳大利亚的尴尬。不幸的是，这并不奇怪。当你把它放到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对气候变化表现的背景下看时，该国几乎完全缺乏任何严肃的气候政策。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格拉斯哥气候峰会 COP26 经过激烈的争辩和谈判达成了协议。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有史以来首次明确表述减少使用煤炭的计划，并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帮助以应对气候变化。与会各国同意2022年底提交更雄心勃勃的碳减排目标以及更高的气候融资承诺。百余国代表就减少甲烷排放、停止森林砍伐达成协议，部分就停止使用煤炭做出承诺。掌控着130亿美元资产的450家金融机构声明支持清洁技术和能源转型。
在波兰与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树林之中，发现了一名叙利亚年轻人的尸体，他是欧盟东部边境移民危机的最新受害者。尽管死因尚未得到证实，但是警方表示，尸体是在波兰村庄沃尔卡杰列霍斯卡附近发现的，让该场危机的总死亡人数上升到了9人。成千上万的移民和难民，其中许多来自中东以及阿富汗，在边境附近扎营，希望能够进入欧盟。波兰人道主义援助志愿者约奇姆斯基说，其他前往帮助移民的救援人员对他们所看到的情况感到震惊。
They are very motivated. They are very, you know, eager to help. But
志愿者们非常有动力，他们非常渴望去帮助，但他们所看到的真的是毁灭性的。你看到人们受苦、挨饿，真的很难面对。他们被深深的触动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驳斥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波兰边境移民危机日益紧张有关的说法。相反，他建议西方国家应对移民危机负责，并指向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波兰指责俄罗斯领导人是正在展开的危机的幕后策划者，而欧盟官员则指责白俄罗斯挑起局势，破坏欧盟安全，而白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普京先生说，他不负责。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与白俄罗斯的移民情况无关。每个人都试图以任何理由或无缘无故地将责任强加给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在运送这些人。顺便说一句，白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也没有运送他们。卢卡申科告诉我，移民预订包机在免签证的制度下，人们只需要买飞机票飞就可以了。当被问及俄罗斯在其与乌克兰的边境集结军队的报道时，俄罗斯总统指出，乌克兰在顿巴斯使用无人战斗机以及在黑海进行军事演习，导致紧张局势加剧。
中国大连近期疫情反扑，在过去的8天时间内，大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5例，加上80例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感染病例达到了215例。中国国家卫健委周六报告说，11月12日全国新增确诊病例75例，本土感染病例57例，全在大连市。本轮疫情的始发点是庄河首站定点冷库。最早报告的确诊病例中，与此冷库有关联的至少有25例，其中包括冷库员工、员工家属以及多日待在冷库的基建工人等。庄河是大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人口80.7万，面积4113平方公里。11月12日，大连市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发出通告，宣布对庄河市实施封城。11月13日，辽宁省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宣布把庄河市新华街道小四社区的风险等级提高为高风险地区，另将几个社区列为中风险地区，并决定对这些区域实施响应管控措施。
在新冠病例激增的情况下，荷兰进入为期三周的部分封锁。自新一波感染开始席卷欧洲大陆部分地区以来，此次封锁是西欧的第一次封锁。在封锁期间，酒吧、餐馆和超市必须在晚上8点关闭，非必需品商店必须在下午6点之前关闭。职业体育比赛将在空旷的体育场进行，并敦促人们尽可能的在家工作。荷兰首相吕特表示，封锁将持续三周。
We need these 3 weeks to make a number of legal measures.
我们需要这三周的时间来制定一些法律措施。我们想用这些措施来延迟病毒在之后一段时间内的传播，所以这些是新的和不同的措施，更适合当前大部分人已经接种疫苗的阶段。每天报告的新增病例超过16000例，这是该国自大流行以来创造的新纪录。荷兰85%的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政府在9月底基本结束了封锁限制。
美国流行歌手布兰妮在社交网站上说，法庭颁令终止历时13年控制他生活不同范围的法律安排，对他来说是有史以来最美好的一天。他形容自己喜极而泣。洛杉矶一法庭于当地时间周五裁定，布兰妮父亲对女儿的监护终止及时生效。聚集在法院外的歌迷得知裁决后欢呼，他们认为布兰妮父亲对女儿的监护是滥权。布兰妮父亲早些时候表示对女儿的监护是必要的，但是他也认同是时候让布兰妮重获自己生活的控制权了。父亲一方的律师指布兰妮的生活一片混乱，健康、情绪、精神及财政都陷入了困境。布兰妮的父亲在2008年获法院批准全面监护女儿的私人生活以及商业活动。当时布兰妮因为精神健康问题入院。布兰妮今年6月出庭时公开要求终止父亲的监护。
代表荷兰出赛的比利时荷兰红牛车手维斯塔潘周六11月13日在巴西大奖赛上被传唤与管理人员会面。此前从看台上拍摄的一段视频显示，冠军的领队在触摸英国竞争对手汉密尔顿车子的尾翼。一位观众在巴西圣保罗因特拉格斯赛场录制的视频显示，维斯塔潘先生在赛车赛道上的安全检查区域检查汉密尔顿先生的梅赛德斯的尾翼。体育法规规定，只有指定的官员才能够进入该区域，除非得到官员的授权，否则不得进行任何操作、检查、调整或维修。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30美元、4.676人民币、5.712港币以及20.395新台币。
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风，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时有阵雨，有风，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1度；达尔文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6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4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